上师功德并非名前耳，是教言啊，是教言是吧？上师的功德不是名气大不大，主要是看上师有没有好的教言。一个上师是好是坏，不在于上师的名字大小，而在于上师师父具有窍诀的力次，力次可能不行的，就是窍诀的这种殊胜性啊，就是力次，那么说的话，窍诀的尖锐性，窍诀的殊胜性。可能你吃稍微盖一下可以好吧。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师这个好上师不好上师的话，主要是看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怎么样，窍诀殊不殊胜，就是可能这个有关系。打个比方说，乞丐的这个乞讨的口袋里面的金子呢也是金子，然后国王宝库里面的金子呢也算是这个金子啊，就这个是身份不同，但是呢实际上是乞丐的金子呢也是金子，国王的金子也是金子的。同样的，捐书众多大名鼎鼎的上师口里说出来的教言呢也是教言，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口里说出来的纯净的这个教言呢也是教言啊，就所以不在于这个名声，不在于这个他的相貌端样，不在于他的财富多不多，不在于他的地位高贵啊，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听法的人呢，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包括就是不在于他是这个，我们现在这里经常像某州的有些人呢，好像自己的这种这个，比如说我们汉族的一些堪布堪摩的话呢，就觉得是讲的再好也是无所谓，就让如果是其他民族的一些堪布堪摩的话，那哪怕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假的上师的话呢，哇很有信心啊，就是这个是他口里面做出来的正法，就是他大的挂的是真正大的很准，就是就这样的，就是所以有时候是也有这样的吧，就是这要是自己本民族的话呢，就是就有一种这个气势，就是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也不能就是太这个封得太高啊，就是好像他们都什么这个只要是堪布堪摩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权力都有，就是所以我这次的话那就是把这个60岁的人这个坐在周围，就是所有的堪布堪摩都念出去了，就然后他们都不高兴，现在一个都不来，就是可能上也不来就不来。也不能太这个特殊，不然的话我们法网讲这个三个平等了，就是所以说就是今天来的一个那个什么新的这个僧人和已经在这里待了多少多少年的一个这个老的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座位上是平起平坐的，就是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哇你是那个了不起的，你要给旁边就是做个法座，就是不用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因为有时候的话呢，就是好像一说看不看不就，然后下面的官家的态度的啊，你看不来了啊，你看不来了啊，对不起，就是然后跟那个就普通的人面前的很歪的很凶的，就是这样的，然后来了一个这个哇你来了，就是好像我们叫上面是什么这个狗就下往下是浪，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些人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世间的领导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大领导来的时候呢，哇就是特别恭恭敬敬，然后下面的那些普通人面前的话呢特别凶，就是这样的话也不对的，就是当然他们有自己拥有的那个权利呢也可以这个受舍，但是就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就是世间人的话呢领导就是说了，就是什么即便是废法，但是呢大家都要尊重，其实这样的就很不好的，就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是每天商量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吵架吵得很厉害，就是我做前头遇到一个老师，就是他说我有一次你们的这个大会议室旁边偷听，哇你们这个这种开会的话呢互相都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互相都这个辩论很厉害的，我都害怕了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大会议室有时候是也算是一个民主，就像那个欧洲的有些 些这个会议室的话呢，就是特别吵。就是其实这样也好一点，就是有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听法啊，就是述观点啊，就这个时候应该该恭敬的该恭敬。但是平时在这个论事情呢，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是啊，你是那个大法师，你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就是就这个谁都不敢说啊，你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你什么没有犯错误，你要这个背这个过啊，就是那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工作人员的话呢，就是当然如果是你发现不了的话没办法，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某些场合上还是应该平等的对待。就像我一样的，就是这个就现在你看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就是有点傲慢心了。他们这样好像六十岁以上的话呢，就是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以上一样的，就走路的姿势都是不同的。跟别人在学习技能方面有一点功底时，不仅对其他上司越来越不恭敬，对自己的上司也越来越不尊重，觉得我现在很了不起啊，就是确实我们有些人有这样的，就是好像以前在那个某个上司面前得过法，某个堪布堪布面前得过法的话，那一点都是想不起来他的恩德。这种人呢，就是也是有的。不过呢，就是像那若巴的话，虽然他是南兰陀寺的这个护碑们的大班之大嘛，但是因为他受到这个空性的授记，就是说是你是精通的次第，就是却不是精通的意义，你还需要移植上司。因此呢，他移植了外表就是普喻的这个乞丐，内在的话大成就这个德罗巴尊者啊，就是迪罗巴尊者。最后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他们四徒二人的境界呢，就是变成沃尔沃别，获得了这个成就。就是所以意思呢，就是说是自己就是很了不起啊，就这样越来越傲慢的话那也不行的。但方望又想起了，就是有些事可能看起来是确实是一般的，但还是很厉害的。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南罗巴这个遗址的德罗巴一样，就是就最后呢还是有很多就比较特殊的，就超越我们平时的这个柜子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需要柜子，但是在某种意思上面呢，就是不管是上师也好，或者说是有些弟子的这种心性的话，那就是也有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当你这个认为啊，我有善念，我有智慧的时候呢，恰恰是你不善念，你没有智慧的表现。法王，这是确实啊，我很善念啊，我很好啊，就其实自己根本看不出来自己的这种过失，就是自己是很恶劣的人的话，自己是觉得是自己很善良的人。自己是很愚笨的人的话，自己觉得是啊，我的智慧就是他经常给别人谆谆教诲，就是就教别人你应该这样这样。其实他自己的话呢，就根本就是就基本的一些这种修行的境界都没有的话，那人都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也是，我自己有时候是观察自相许的时候呢，就是确实很惭愧的。但是在课堂上呢，好像也不得不讲，就不讲的话呢，我好像就是一直很谦虚的说，前两天我们这边开个会，就是每一个看。我都说是我是这个身体不好，又愚笨，就是然后其实亚洲人最爱就是说自己是先真正在会议上面没有讲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想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的痛苦啊，自己的疾病啊，所以不知道什么好像是在这里哭诉的会议一样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呢，你说是我没有智慧，他也许心里是就像我们那天讲被骂，就自己说是我没有智慧，但心里面可能觉得我的智慧很不错的，就是也有这样。像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呢，就是当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是以三种欢喜来医治。其实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有关佛经的供养当中，他们当时是对佛陀也特别恭敬的，他们并不是因为呢一无所知才是这样一直的，而是为了获得这个佛陀的加持啊，就是或者说是显现上呢，就是一直三智识的重要性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是普贤菩萨的传呢，文殊菩萨的传的话呢，在实质面前是很恭敬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学楞严经的时候呢，阿难尊者也是在佛陀面前如数恭敬。其实阿难尊者是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样的这种恭敬心，所以我们稍微学一点的时候，自己有 一点点，就是哪怕是这个靠的比较不错的时候，那就是出门的时候坐落的姿态都有点不同，就是哇，你是120分呢，是，就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及格的时候呢，就是就心里有点压力啊，就是吐得抬不起来，就是这样啊，其实也这个也是现象而已的，就是就也许成绩有时候成绩好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也是拗不住啊，就是或者是自己因为一产生傲慢以后的话，以后就什么，就是以前就是就我们长期的这种经验来看呢，有一部分人是确实成绩好，就是任何文中的，有一部分是靠的时候都是就是全是满分的，但是后来呢做人呢、啊、就是包括这个一至三至四啊修学方面呢还是不怎么样，就是所以我都是这么多年了，就然后呢有时候是这个如意不可信，就是有时候是觉得呢就是哇，就是这个是肯定是希望就是对佛法对我们将来，甚至有些的话呢好像是有干了很多坏事啊，就这个人呢很调皮，就是应该就是今天开除还是明天开除，但结果呢就是这个后来就是越来越就是就像是这个越来越好了，就是又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两次的这个考试呢也是看不出什么，但是呢也能看得出，就是也是一个他的勤奋和努力也有这离不开的。五经莲花生大师被称为世间的第二佛啊，就是但是呢他的专辑当中也提及到，就是医治了8位上师，不慢不站的话呢也医治过许多上师啊，就是不慢不站是刚开始是这个嘛，他跟那个迦那斯扎一起，然后呢听说好像受到了谁这个本尊的这个授记，就是说是在汉地那个有西日桑阿的大成就者，然后他们一起去，就是然后迦那斯扎就是在那边一直西日桑阿，就是不慢不站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是他得到了二传的加持以后呢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是原来是两个同学，就是后来好像完全不同，就是人家的一直善知识很多有很多的传人，然后不慢不长呢后来再医治啊，就是就然后后来来藏地啊，反正这个这个上师什么心地的前面的专辑里面也有，即便是获得了成就上就需要一直善知识，那你只是有一点点的智慧有什么理由呢不需要一直善知识啊，就是最好是我们有些看不的话呢，虽然得到了这个文凭，但是还要一直善知识，还要听法，有时间的话也很重要，如果自己代课啊，就是这样的话确实有点困难，就是不参加讲考啊，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不代课的话呢也还继续就是这个听闻啊，就是传讲啊，这样很好，当然对于你一直善知识，就是首先是要自己观察，当今这个时代当中呢不恭敬具有先生功德的人，反而呢去尊重那些见鬼见神的那些造嘴骗子，就很多人是希望这样的，然而呢你自己一直甚至是以后纵然生命遇到这个危险也是不能违背上师的教言，假设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有轻微的就是昨天我好像说是上师陷得不高兴，应该是就那个地方我可能加了一个附定词，就是那个部队的，就是当时发生是碰吐的时候呢，我当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字是不用改的，就是那个可能表现在这个地方对，当时一个开玩笑开始的，后来我们碰头是声势看起来很高兴，那个不用改，就是当时我说是不是不高兴啊什么的，就那个做的时候现在还有多少对 他这里说是这个，如果已知完了以后，就是纵然就是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能违背上师的教言。假使有必要的情况下，有轻微的违反的话，那也必须不过夜啊，就是进行忏悔啊，就是有必要或者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有时候上师不高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些人是还上师不高兴就不高兴，不管是过了多少天都无所谓，就是这个是可能破坏了很多的怨气，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呢就是越来越加重。比如说是如果上师这个怒气已经平息的话呢，那么你最次需要就是在要在一天内呢就是忏悔。如果上师还在生气的话呢，那你应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上师这个消消气呀，在旁边跳跳舞啊，唱唱歌啊，你不要这样的，你看看我跟你唱唱歌，我一坚持唱歌很好听的，不要生气，没什么可生气，气就是是像这个云雾一样的，就是在空中它荡然无存。当上师平息，就是他那个上师呢，就是心平气和的时候，要求呢就是要到上师那里去祈求宽恕、忏悔一切罪障，以三种欢喜来进行医治，由此呢就是会增长觉数啊，真悟的功德。所以如果上师这个你欢喜的话呢，那就是自己的这种真悟和觉数的功德呢，就增长的。如果上师一直不欢喜啊，或者说是破坏了一些元气的话呢，你自己再怎么修，再怎么念，再怎么样，这个的话呢，就是都没办法增长。所以这个很关键。他这里有一个，如果就是上师以三种欢喜来欢喜的话呢，那就是就追溯这个这些正悟度功增长的。那时候呢，就是你无论是料知什么，都是从修行僧的境界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问慧啊。就是那个时候你不光问洞穴的话呢，可以只要上师以加持，就是这样。以后呢，你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呢，全部都是在修行境界当中是流露出来的。依靠随随便便的智上贪便而升起的感知认知，并不是一种根本上的逆会。就是我们光是自己辛辛苦苦的问死，就是对上师呢，就是完全就是不理不睬的，然后自己在这个啃骨头一样的，就是血一点。但是这种这个知识呢，就像正是贪便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逆会性的，没有什么价值性的，没有很好的这个怨气。所以在这里呢，应该是这个祈祷上师以后自己流露出来的这些这个智慧呢，就是与众不同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可能这个地方不知道，我看有些文章的话呢，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其他的连接文掉了，有些地方是并不是很连贯的。但是因为这个整理的话呢，藏文上整理的，就是所以我也就是这是原来的藏文怎么样，就是直接把它翻译出来的。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很连贯的，但是也可以能讲下去吧。过去大成就则单比尼玛，就是住清单比尼玛，就是只身一人呢，就是从这个家乡来到了拉荣这个富藏大师第一世登陆法王面前。他们师徒二人呢研讨了三四天，就是说是什么觉书和什么方面的一些这个道理呢，就是展开这个辩论。两三天呢，就是没有这个念三夜啊，就是两天三夜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贺宴啊，就是然后也没有呢，就是掺杂其他的闲聊，一直呢就是进行辩论。我原来觉得是登主法王从专辑里面看他天然安住在光明境界当中，一般不太善于这种辩论一样的感觉。但是跟那个智君丹比尼玛，智君丹比尼玛是应该当时摩诃仁波切的一个那个嘛，就是弟子，就是他是这个八岁的时候的是江苏普赛新论的有一个嘛。就像我们有一个大化王王的注释，就是有个众说，就是这个。然后有一天的话呢，大成就者仁波切说，富藏大师，你说的是对的，我讲的是并没有失职。然后就他对那个认可了，不知道什么，就是因为两三天辩论辩不赢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是逆论神为主的，一个是修行为主的。那个第一世登陆法王是他主要是一个富藏大师，他肯定是开悟者。然后富藏大师呢，就是也是这样不会的说，我是正悟呢，法界寻功密意的开悟者，所以呢，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行。 就直接跟他说，那就刚开始就跟他说这句话，就不要两三天不睡，就是正如他说的那样，真正具有自明穿证的人呢，大多数是拥有开悟的境界的人呢、啊，就是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你看，然后所以说刚才方木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有些是一直上只是过后就自己从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不需要依靠辩论啊，就是这些言辞。荣松半智道呢，也是这个很小的思维智慧所泛语，他的父母就是心里面想，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做梦了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带去拜见阿底峡尊者，就这是我们去年讲入大乘论的时候也是讲过，请求呢就是致电，然后无定阿底峡尊者呢，无定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把荣松半智道抱在怀里，然后跟他进行研讨正法，但是一点也是赢不了了他。然后阿底峡尊者说是像我这样的人呢就是无法胜过他，他是这个大成就者这个黑心瑜伽黑心啊，还有什么妹子迦那子的上阿底峡尊者自己的上师嘛，就是前期里面讲的他有放牧，后来写一些四个，后来在藏地就是圆寂了嘛，就是印度东西两地的是特别著名的班智达，但是他没有这个落杂吧，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就是他藏地藏语也不懂，就是然后在藏地圆寂的，就那个人就是就最后就变成了那个荣松班智道嘛，就是他意思是就是有些也是没有经过文字，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然后慈命无畏者就是智慧光尊者，虽然没有观闻这个博学啊，听闻过佛法，但是他坚持不懈的祈祷这个第二大佛陀，就是龙庆然真啊，就无光尊者，结果的话呢，从迷义境界当中流露出了问慧，获得了既是摄数成百上千的眷属弟子，也无有畏惧的这种境界，无畏咒嘛，肯定是无有畏惧的。然后至于门峰仁波切的话呢，他在化智仁波切面前只听过七天的入信论，除此之外呢，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更多的其他的法门。但是呢，他在七岁的时候，他通念七岁的时候呢，也造出了什么定解报众呢？所以他这里呢，方文就讲了很多我们这个尼玛巴的一些大成就者，其实他没有经过一个珍贵的这个温室修行，但是呢，就是突然流露出来的话呢，就像门峰仁波切一样的，七岁的时候造。轮的也有，像那个无畏住尊者一样的通过祈祷而开悟的也有，还有呢就是像那个荣松班智达那样就是从小的是就是自己这个流露智慧的也有，还有那个第一世登珠法王一样就是没有是大开悟的，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所以这些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就我不是原来遇到过一个在那个一个善知识吗，他说是每一个上师都有自己的这种不共的弘法利生的缘起和方式方法，就是都要应该观清净心，就是说的也是对的，可能每个上师的这种行为啊，每个上师的开悟啊，每个上师的摄数弟子的这个方便法的话，那就是不一定是相同的，但是这些都是比较特例吧，就是也并不是我们很这个一步一步的，就是每一个班就是不牛气就直接上去的，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一直是这个很就比较特殊的一种因缘来开悟的，就是这是这样讲的。好，讲到这里。Sonam dayi danju zabanya thana nibe jana panshe Jira no tribayi tsubam sonin roma jura lai shon